三，村落的建筑。受空间布局、地方民俗、自然环境、乡土文化、功能需要等因素的影响，村落建筑形制和建筑类型极具差异。不同形制和功能的建筑体现了村落的结构与面貌，是与地理环境、文化景观、经济基础、历史传统、社会习俗紧密结合的产物。可以说，村落建筑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结合体。民居建筑。明清时期，村落面貌的繁荣前所未有。由于民族、区域和阶级的不同，此时的村落民居建筑存在极大的区别。从汉族民居来看，除黄河中游部分地区采用窑洞式住宅以外，其余地区多以木构架结构的院落式建筑为主。受自然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影响，民居住宅的布局、结构和艺术处理大致可以秦岭和淮河流域为界，分为南北两种不同的风格。北方民居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，这种民居的布局在封建宗法礼教的影响下，按南北纵轴线对称的布置房屋和院落，大门多设于东南角，门内迎面建影壁，避免外人看到宅内活动。自影壁转西至前院，南侧的道座常作客房、书塾、杂用间。自前院经纵横线上的二门进入后院，院北的正房供长辈居住，东西厢房是晚辈的住处。另有走廊、厨厕设计，无对外窗。体力和规格较大的四合院一般出现在经济发达的乡村地区，或由经商回乡的大户人家修建和居住。普通乡民无力修建和负担这样的四合院，有的甚至是几户家庭合住一院。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民居建筑以封闭式院落为单位，一般沿着中轴线布局，依次建立门厅、轿厅、大厅及住房，并采用东西横长的平面构图，在左右布置客厅、书房、次要住房以及厨房、杂屋等。屋外围以高墙，同时在院墙和房屋前后开窗。后方住房常为二层建筑，多为绣楼和女子闺房，以砖木结构为主。外墙和屋顶结构与北方民居相比薄了许多。长江下游的院落式民居与浙江、四川等山地民居及岭南的客家民居差异明显。浙江、四川等处的山地民居的朝向和位置一般取决于地形因素，房屋以砖木结构为主，主要房屋在布局上仍以中轴线的形式设置，但左右次要住房不一定对称，院落的大小也各有不同。客家民居建筑主要分布于福建西南部及广东、广西二省北部。由于长期以来客家人聚族而居，因此产生了规模较大的群体住宅。这种住宅的布局主要有两种形式，一是大型院落式住宅，二是砖楼或土楼。比如福建永定县胡坑镇南溪土楼群，最大的土楼直径达70余米，由三层环形房屋相套，房间多达300余间。外环房屋高四层，底层做厨房、杂屋用，二层储藏粮食，三层以上住人。其他两环房屋仅高一层，土楼中央堂一般用于族人议事、婚丧典礼及其他活动。外墙用厚达一米以上的夯土承重墙与内部木构架结合，加上若干与外墙垂直相交的隔墙，是极具防御性质的民居建筑。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等省的黄土地区的民居建筑多为窑洞式、拱券式，是村民为了适应地质、地形、气候和经济条件建立的。窑洞式住宅主要有两种，靠崖式和地坑式。靠崖窑通常要在洞内加砌砖券或石券，防止泥土崩溃，或在洞外砌砖墙保护崖面。规模较大的则在崖外建房，组成院落，称为靠崖窑院。地坑窑以各种形式的街道通向地面，如附近有天然崖面，则掘隧道与外部相连。 大型地坑院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坑相连，可住20余户。还有的在地面上用砖石土坯等建造一层或二层拱券式房屋，称固窑，数座固窑组合成固窑窑院。位于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海南、台湾等处的少数民族居民，出于通风、采光、防兽、防盗等实用性的考虑，多使用下部架空的干栏式民居建筑。这种住宅的布局和结构富于变化，比如云南傣族民居主要以木架居多，但也有全部用竹料的。房屋平面多为横木型，少数为纵长型，下部用作畜圈、碾米厂及储藏室、杂屋等。楼梯置于室内或室外，上层前部为宽廊及晒台，后部是堂与卧室，堂内设火笼和佛龛。广西壮族民居有的形制较大，面阔5间，高达3层，上层为堂，两侧各加过间，形成较大的空间。堂后置卧室数间，外部伸出称为挑廊，并利用屋顶做成阁楼，用木材层层相压构成壁体的井干式住宅，仅见于云南和东北少数森林地区，数量较少。藏族民居主要位于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四川西部及云南北部，多因地制宜，用石材搭建石墙，内部以密梁构成楼层和屋顶，多依山而建，很少有院落，一般为2到3层，底层置畜圈、草料房，二层为卧室、厨房、储藏室，三层以经堂为主，附以晒台、厕所。2、3层多有木构的挑楼伸出墙外。新疆维吾尔族的平地民居主要分为2种类型，一是南疆喀什、和田等处用砖、土坯外墙和木架密垒组合的院落式住宅，院落周围平房和楼房相穿插，前廊建裂拱，房屋平面以前室后室结合，附以厨房、马厩等，一般不开侧窗，自天窗采光。二是吐鲁番的土拱住宅，用土坯花墙、拱门等划分空间，房屋布置基本与喀什一带相同。蒙古、哈萨克等族为适应游牧生活而使用移动的毡包，往往2、3成族在附近用土墙围成畜圈，毡包直径4到6米不等，高2米有余，以木条编为骨架，外附羊毛毡，顶部装圆形天窗，供通风和采光之用。此外，因从事半农牧业而建造的固定住宅，有圆形、长方形以及圆形与长方形相结合等形式，也有在固定房屋之外再用毡包的。